印光法师迦言录。印光法师作，圆涛法师译，王勇恭诵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佛教经典广播，印光法师迦言录。
而现在的人，大多数是儒家的书读得少，不明白事理，没有学习教程，不了解佛法，才刚刚发心就进入了宗门。那些知识只为了支持门庭，也学古人的样子，不去管对法道弘传的利益或危害。那些弟子也不去真正用疑心去参那些话头，个个都认为是真实法，或者在当事人的一些言谈举止，或者是古人的事迹言论中，用自己的知见理解出一番道理来，总离不开文字的字面意思，就以为是彻底开悟，参学的事情就结束了，即刻处在知识的位置上，开导后来的初学人。守一个偌大的门庭，恐怕人家说自己不是通家，就因此又讲经又说禅，想要以宗门教理都通达来自居。谈论宗门的时候，那些古代大德们要人去参究的机锋，竟然被说成了解释和开导的话。讲教呢，那些如来修因克果的真实道理，反被说成是比喻的言辞。结果是以教破宗，以宗破教，盲人引导着更多的盲人，互相拉扯着走入了火坑，致使后人不能了解古人的方规，只效仿了些轻视佛法、凌辱祖师、排斥因果的言行而已。教下则是上中下三根普被，无论立根顿根，全部都受摄。就如圣君帝王明白的赵氏，天下万国都亲近尊崇，无论是智慧愚痴、贤与不贤的人民，皆令其知晓明了，皆必须遵守奉行。如果有不遵守的人，就处以极刑；如果有人不遵守佛陀的教法，便会堕落到三恶途的当中。宗门则唯独教化上根之人，不摄受中下根基之人。这就好像是将军的秘密指令，唯有军营内的人才能够了之，军营外的人任凭其智慧像生而知之的高人，也是没有办法能够知晓的。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，才能够使我全军去消灭叛贼盗匪，使天下太平。军中的密令如果一旦泄露，则我方之三军顷刻间便被消灭；祖师的心印一旦泄露，则武宗立刻丧失消亡。因此宗门学人在尚未开悟之前，只允许参究话头，不准许翻阅禅宗的语录书籍。这实在是担心那些初学的人错会祖师的意思，以自己的迷妄当作开悟，以虚假的分别之见混乱了真实的智慧，如此即名为泄露，其危害甚为巨大。归于本源则无二无别，而在其之前善巧方便的修行法门又非常多。宗门的方便善巧超出于常格之外，其所有的语言指示似乎是扫荡一切法。 不能得知其言外之意的人，便不能体会到言语之外的旨意，就像品味不到美酒，只能吃一些酒糟。在宗门，则只要开出一条理解之路，便不肯努力参究；在教下，则狂妄地学习圆融无碍，破坏种种规矩事项。唯有大智慧通达之士，才能于双方面得其利益，否则就如同把醍醐甘露贮存在有毒的器具当中，于是种种美味便成为砒霜鸩毒了。在教下当中，虽然中下根基的众生仍然能够获得利益，但是如果不是上上立根的人，也不能通达佛法。这是因为教下涉及的范围极为广博，在宗门当中，虽然中下之根基的众生难以探究而安置其心，然而上上根基的人通过宗门便能大彻大悟，这是因为宗门能够守于简约。在教下中，则世间法、佛法、一切的事理性相，悉皆能够通达知了，然而又必须大开元解才可以做人天导师。在宗门，则只要参破一个话头，心见自己的本来面目，便能够阐扬直指人心的宗风。在佛法兴盛的年代，以及对佛法通达的人，可以依照宗门的方式来参究。这就好比张僧繇化龙，一点经则化龙顿时成真龙，立即便飞入云端。在佛法衰弱的时代，以及素世根基劣陋的人，应当要依凭教下的方法来修持。这就好比拙劣的工匠制作器物的时候，如果废弃了绳墨这些工具，终究是一无所成啊。现今之时，如果想要报答佛陀的恩德，想要利益一切的有情众生的人，在宗门则专门阐扬宗风，尚且还需要教典印证；在教下，则应当努力修习观行，不要混乱兼杂着禅宗的语言。这是因为如果自心能够通达微妙真谛，则所欲的任何之源即是心宗，不论是柏树子、甘石蕨、鸦鸣雀噪、水流花放、开拓吊臂、嬉笑怒骂，一切的法法头头全部都是心宗。哪能说释迦如来金口所说的圆顿妙法反而不足以作为心宗呢？何必借他人杂木所制的杠子来支撑自己的门庭，却将自家的名贵木材弃置不用呢？我们必须知道，佛法是没有胜劣高下之别的，佛法是一，恒常不变。然而众生的根基生熟不等，虽然是同一个佛法，但是他们所得到的利益却是有差别的。至于持咒这个法门，只可以作为辅助之行，不可以将念佛作为肩带，以持咒作为正行。持咒法门虽然也不可思议，而凡夫往生全凭信愿真切，与阿弥陀佛的弘誓大愿、感应道交而蒙接引。如果不知道这个意思，那么法法头头都是不可思议，随修任何一法都可以，这就成了无禅无净土，铁床并同住，万劫与千生，每一个人依护了。 如果知道自己是巨富的凡夫，全身业力不仗如来的弘誓愿力，决定难以在这一生出离轮回，方才知道净土这个法门，佛陀一代十教都比不上这个法门的利用啊。持咒诵经来培植福慧，消除罪业，这是可以的。如果妄想要求得神通，这就是舍本逐末，不善用心。倘若有了这个牢固的心结，又加上对于教理路头不清楚，持戒力量不坚固，菩提心不升起，而人我是非的心偏重炽然，那么着魔发狂这一天可在等着他呢。想要得到神通，必须先得证道果，得道就神通自然具足。如果不致力于证道而唯求得神通，暂且不要说神通能不能得到，就算是得到神通，或者反而会障道。所以诸佛诸位祖师都严禁神通，而不许他人修学，因为世间每每有这种见解的人，所以详细说明。只适合持咒帮助修习净业，不要随意做法，烦劳亵渎佛陀圣人。倘若动不动就做法，如果身心不恭敬不至诚，或者导致升起魔事。唯独有一件事适合做法来请问，而又不是你们份上的事。如果有人发心出家，自己没有正道，不能观察对方的根基，向上仰叩佛陀慈悲，只是可不可以，才不至于有匪徒败类之人混入僧团的弊病。而现在收徒弟的人，唯恐徒弟不多，明明知道是下流之人，还急忙地想要收为弟子，唯恐他走掉了。谁肯如此的慎重抉择，贪名图利，喜欢眷属，使得佛法一败涂地，不能够兴盛啊。念佛的人也不是不可以持咒，但必须主修助修分清楚。那么助修也归于主修了，如果泛泛然没有什么分别，一样对待，那么主修也就不是主修了。准提咒、大悲咒哪里有优胜低劣呢？心如果至诚，法法都灵；心如果不至诚，法法都不灵。梵文的往生咒学学也挺好，但是不能够生分别心，认为往生咒简略文是假的。如果一起这种念头，那么大藏经中所有的咒语，你都会生疑惑心，认为不合佛陀的意思。要知道，易经的人对佛教都不是随便翻译的，怎么可以因为所译的文字不同来藐视它呢？千百年来持咒得利益的人数也数不清，难道说千百年的人都不知道梵文吗？学习当然要学习，但是万万不可起优劣胜负的念头，那么就会有不可思议的利益啊。另外，密教持咒一法与禅宗看话头是相似的。看话头因为没有异路，所以能熄灭修行人的凡情分别念，能够证得本具的真智。持咒因为不知义理，只是至诚恳切地去持，结成之极，自然能够业障消除，智慧明朗，障尽浮虫，这种利益是不可思议的。佛法是九法界众生的公共之法，没有一个人不应当修，也没有一个人不能够修。持斋念佛的人多，推广使大家来效法，就会法道兴隆，风俗纯善。这样唯恐持斋念佛的人不多，应该是越多越好啊。至于出家为僧，这是如来为了住持法道与流通法道而设置的， 如果是建立向上的志向，发大菩提心，研究佛法，彻悟自性，弘扬戒定慧三学，而偏赞净土宗，就在这一生了生脱死，这也是唯恐不多，多多益善的。如果是稍微有点信心，没有什么大志向，想要借着僧人的名字游手好闲，赖佛偷生，名为佛子，实际是个光头白衣，即使不造恶业，已经是佛法的败种，国家的废人。倘若破戒造业，使佛教蒙羞，纵然活着能逃过国家法律，死后也决定会堕地狱，与佛法与自己两方面都没有利益。如此就是有一个尚且不可以，何况很多。古人说，出家乃大丈夫之事，非将相所能为，这是真与实语，不是压抑将相而包养僧伽，实在是因为喝淡如来家业，续佛慧命，不是破除无明来恢复本性，弘扬佛法来利益众生的人，那是绝对不能够做到的。现在来出家为僧的人，大多都是些鄙败无赖之徒，在其中就悠悠泛泛，持斋念佛的人尚且不多得，何况能够喝淡如来家业而续佛慧命呢？现在的佛法一败涂地的原因，是因为清世祖顺治皇帝不观时机，养尊佛制，革除前朝的考试僧人制度，永远免除度牒，令他们随意出家而首开祸端呐。随意出家对于才德高超的人有大利益，对于下劣之人就有大损害了。倘若世上都是才德高超的人，那么这个办法固然对于法道有益，而才德高超的人如凤毛麟角，下劣之人多如牛毛，只是当时暂得一点利益，而这个灾祸遍及到后世，导致现在僧团乌杂混乱到了极点，纵然有大善知识想要整顿，也是无从下手，实在是悲哀呀。以后来求出家的人，第一要真实发起自利利他的大菩提心，第二要有过人的天资方可剃落，否则不可以。至于女人有信心的，就令她在家修行，万万不可让她出家，恐怕她或者有不轨的行为，就污败佛门不浅呀。男子如果真修，出家修就更容易，因为他能参访善知识，一直在丛林。女子如果真修，出家修反而困难，因为他动不动就会招来世人的讥嫌，一切很难随自己的心意。如上面所说，简则根器剃度僧人，不度尼僧，这是末世护持佛法整理法门的关键。对于出家这件事，现在的人大多认为这是一种可以躲避劳动享受安逸的办法，对于那些生活非常贫困的人，没有生路，就把出家作为苟且偷生的办法了。所以现在的出家人很多都是无赖之徒，以至于法道被破坏得干干净净，这都是这些出家人败坏佛法而导致的结果。现在的僧人本来就很难让人相信，但既然追悼僧人，怎么可以再诽谤僧人呢？如果能够推崇他们当中修行好的，劝诫勉励那些修行不好的，就没有过错了。可是自己还是学生的身份，即戒律也应当保持沉默才是，因为这种事只有德高望重的人才可以做，不是年轻人所应当做的。 出家人如果不是真修行的，在市井习气方面比俗世中人更严重。如果想远离，必须先明白世间的一切都是苦的、空的、无常的、无我的、不干净的。如果能够明白这些，那么贪嗔痴的习气就不会起来了。如果还不能消除它，就用忠诚、宽容、理解、忍辱来对抗它，它自己就会消失了。如果还是不行，则想自己快死了，自然那无边的烦恼就化为清凉了。只要是释迦牟尼的弟子，就都应该把成就自己利益众生作为最高的报恩之事，并且不仅报答多生以来的父母，还应该报答无量劫以来四生六道中的一切父母。不仅在父母生前尽孝，更应当度脱父母的灵识，使他能够永远出离六道轮回，常住正觉。所以佛门中讲的孝不是容易看得明白的。儒家的孝以奉养父母为第一位，佛家辞别双亲出家，难道竟不顾对于父母的赡养吗？佛教规定出家必须告诉父母，如果有兄弟子侄可以把父母托付给他们照顾，然后再向父母说明自己的请求，父母同意后方可以出家，否则是不许出家的。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出家之后兄弟亡故了，双亲没了依靠，这时出家的孩子就要节省下自己的衣食来奉养双亲。所以长卢禅师就有了奉养自己母亲的事情。宋长卢宗泽禅师，襄阳人，从小父亲就去世了，母亲陈氏居养于舅家。等他长大后博古通今，对种种世间的典籍都很精通。29岁时出家，深明宗要，后来住在长卢寺，把他的母亲接到方丈室东面，劝母亲念佛求生净土。七年后，他的母亲念着佛去世了。这件事记载在《净土圣贤录》当中。还有道毗法师葬父的奇事出现。这件事情是说，道毗法师乃是唐代的宗室，长安人。在他刚满周岁的时候，父亲就为国捐躯了。他七岁出家，19岁的时候因为战乱粮食很贵，就背着母亲来到了华山，自己开始辟谷，乡人乞讨来的食物全都奉养了母亲。第二年他来到华山战场，把战死者的白骨收聚在一起，虔诚地为他们诵经，希望能够找到父亲的尸骨。几天以后，他父亲的尸骨从骨堆当中跳了出来，径直来到了道毗的面前。于是道毗掩埋了其他的尸骨，背着父亲的尸骨回到家里去安葬了。这件事情可见于《宋高僧传》。所以在经书上说，供养父母的功德与供养一生补处菩萨的功德是一样的。双亲在的时候，要用灵活的方式劝他们持斋念佛求生西方，双亲不在了的时候，就经常把自己读诵经书修持佛法的功德真诚地回向给他们，使他们能够永远出离五浊恶世，长久地告别六趣，证得无生忍，永不退转，把自己未来的日子全用来度脱众生，使自己和他人共同成就佛道，像这样才是世上无与伦比的大孝啊。出家为僧是为了专心致力于通过修行成佛与住持法道而设的，不要认为佛法只有僧侣才能修持。假如一个人素世果真种下了善根，暂且不要说为学求道可以成为出世大事的前锋， 就是贪嗔痴等烦恼祸业、疾病困苦种种恶报，都可以作为出离生死、进入佛法的因缘。关键看这个人能不能自我反省罢了。不能自我反省，不要说庸庸碌碌的常人被世间的教法所拘束系缚，就是如朱熹、王阳明、陶渊明、陆游等人，虽然学问、操持、见地都是奇特卓越，然而也究竟不能彻悟自心，了脱生死。他们的学问、操持、见地虽然可以给无上妙道做基础，由于不能够自我反省，竟然成为进入佛道的障碍。由此可以知道，进入佛道是很难的，真的是难于登天呐。佛看众生都是佛，众生看佛都是众生。因为佛看众生都是佛，所以不失时机地为众生说法，使人们能够消除妄业，亲正本有，即一切众生都能够得到究竟的圆满。了不见我未能度，众生是被我所度化的，是因为他们原本就是佛的缘故。众生看佛都是众生，所以西天九十五种外道以及此方那些目光短浅的儒士，没有不竭尽全力从多方面攻击嘲讽，必期望于佛法的断灭、销声匿迹，他们的心里才会高兴。然而明亮的太阳挂在天上，人的一只手怎么能够遮得住呢？这样做只不过彰显了佛法的光明，显示了他们自己见识的短浅罢了。有宿根的人会由于诽谤佛、驳斥佛的因缘而皈依佛，成为佛弟子，带佛去宣扬佛法。没有宿根的人会因为造作了这样的业力，永久地堕入阿鼻地狱，等他谤法的业报受完了，往劫闻佛名之善根当即发现，由此方才开始认识佛法，见众善根，等到业尽晴空之时，复还本有而后已。佛恩实在是广大深远呀，不是语言能够形容的。一句染神永为道种，如同在骨上面涂了不可思议的毒药，只要敲一敲，发出来的骨声传播到远近很多地方，凡是听到的人都会死亡。念一句佛，一句心咒，就像吃了少许的金刚一样，即使只是少许也决定不会消耗。像这样生信，那才是正信。佛法的内容博大精深，无所不包，就如同一场雨会使天下万物都能够得到滋润，花草树木更加繁荣，修身齐家治国亲民各方面的方法都一一具备。古往今来，那些文章盖世无双的、建立不世之功的，和那些千古景仰、至孝仁人，人们只知道他们做了什么，却从来没有探究他们为什么这样做。如果仔细研究一下他们这样做的原因，他们的精神、志向、节操都是因为学佛培养起来的，其他的就不必说了。比如宋儒发明圣人心法，尚且资佛法以为模范，何况其他的呢？但是宋儒气量狭小，想让后世的人们认为这都是他自己的智慧所为，所以故意说些赤佛教、薄佛理的话，目的就是为了掩耳盗铃。从宋到元再到明都是这样，是让我们细心地观察一下，谁不从佛法中获益呢？至于讲静坐、讲参究，是其用功之发现处，临终之时能预先知道时间，笑谈做事，乃其幕后发现处。这些说法诸事迹记载在理学传记中的有非常非常的多，学佛怎么会是社会的忧患呢？